今天的信息叫做突破，突破。现在时间是1月8号啊，还是在这一年的开头。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头啊，我已经听到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愿望。我相信很多人虽然没有听到，但是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头都有自己的愿望。有没有自己想要突破的领域？有没有？很多人没有愿望。我这个信息要怎么讲？主啊，帮助我。很多人我知道有最深内心深处的这个愿望，可能被马上问到的时候语言组织不起来。但是呢，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新年里的一个盼望，想要在一些自己并不发达的领域取得突破啊，这是自己的愿望。我不希望这个新年许愿好像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好像我们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对吧？切生日蛋糕以前，吹蜡烛以前，说你许个愿吧。其实我每次在这个背过生日的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生日概念不是很强，但是弟兄姐妹很爱我，然后有的时候为我过生日。我背过生日的时候，然后说你许个愿吧。其实那个时候每次我都很紧张，心里不太集中，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人闭着眼睛到底他在许什么愿，然后好像就很有一点尴尬，然后就匆匆忙忙许一个愿，那就是回头许了什么愿我可能都忘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许愿呢会有一种容易掉到形式化里头的这样一个危险。我希望我们新年在这个神的面前有一个圣洁的许愿，而这个许愿呢不会落空，不会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到一直到第二章的11节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学到关于一个突破的宝贵的功课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那这是一个我们相对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好，我来读给弟兄姐妹们。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会读到这个2章的11节啊。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祀。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至实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命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阿们。就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不孕不育的一个妇人，在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哈，很多的是第一开始没有孩子，但是呢经过非常奇妙的神的恩典，这个人就得着了孩子。哈拿是其中的一个。那有人就说了，一博牧师，今天你讲突破的话，我们看一个有了孩子的妈妈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可能我不是妈妈，第一个我已经孩子已经很多了，我不需要孩子了，那我为什么要我们可以从这个哈拿的身上学到什么？我们慢慢讲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古代的以色列这个没有孩子呢被视作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不像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去看了。而且在教会切记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孩子当然很多是很蒙福，但是如果神给了他一个孩子，说是上位赐给他孩子，这也并不是说他不蒙神的喜悦，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时代的不同，神有不同的计划。但是在古代的以色列呢，这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一个妇人如果呢她终身没有生育孩子呢，这就会是不是一种羞耻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呢在其他的人的面前，家族的人的面前呢，外人的面前有一点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这个哈拿呢就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很大的羞耻感，还有一种压力。还有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人他面临的还有一重压力是什么呢？原来呢他的先生呢不只有他一个妻子，哈利路亚，现在不允许这个一夫多妻是一件好事啊，弟兄姐妹们，不然的话这里面的争闹是免不了的。我们看见圣经当中这个出现的一夫多妻呢，是以色列人的软弱带来的。虽然有人说了，为什么神允许一夫多妻？耶稣给了我们答案，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是这个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起初神的本意并不是要一个人娶很多的太太，也不要一个太太嫁很多的先生，对吧？说只是因为你们心里刚硬，所以神就这样的就是允许你们，或者叫任凭你们这样去做，所以摩西才给了这样的律法。这是一些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但这个哈拿面临了除了没有孩子的这个挑战以外，这个他的对头叫做一个叫皮尼拿的这个妇人呢，就不断的去挑衅刺激这个哈拿， 这个人是什么呢？他为他的先生生了儿女啊，所以他觉得他地位很高。但是呢，这个哈拿不是这个以利加拿呢，他的先生呢爱的是哈拿，可是偏偏呢，圣经就说呢，说耶和华没有使哈拿生育，哈拿面临的这个仇敌，这个他的这个对头常常的挑衅他，嘿，你得意什么？我有孩子，你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你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你是一个妇人当中的这种羞耻的人。所以你一辈子在我的面前你就抬不起头来。他面临这样的一种一个压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哈拿过得非常的愁苦，他很生气，他很愁苦，也很忧伤。弟兄姐妹，你有面临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不孕不育呢，它在一个灵异上面代指的是一个你长期无法突破的一个领域。你来想一想，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不管它是你的一种健康的限制，或者是你人际关系上的需要得到去修复和和好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你家人的救恩，你祈祷了很久还没有看见家人的得救，或者是你在灵命当中好像遇到了一个瓶颈，感觉总是没有办法有一种看到一种突破，然后你期待的很多的是想看到更多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彰显在你身上，但是你尚未经历到，然后呢，你想要有更多的话语的能力去为主来做见证，但是你总觉得有一点点胆怯在你的心里，一直拉扯着你，让你没有办法有这个勇气去为主走出去，为主来开口，还有很多很多等等等等那些你期待看到突破的领域，然而好像是一片荒凉，是一种不孕不育的一个状态，属灵的意义上。那你知道我们的仇敌，我们在这个皮尼拿的身上，就是哈拿的对头身上，可以看到仇敌魔鬼的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皮尼拿他是在嘲笑你的荒凉，嘲笑你的那种没有看到突破的现状，他在这种把压力施加给你，他在带给你一个错误的认知，他在不断的给你洗脑，告诉说，嘿，你就是在这个领域你就是没办法突破，你永远都在我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他妄图让这个神的儿女去认定我一直没有看到突破的这个领域好像就是注定在我这个人身上，是一种我无论怎么努力怎么去祷告都好像看不见突破的一个情况，于是我们就认定算了吧，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命运或者叫宿命了，我就认了吧。这样的人呢，会一碰到这种事情呢，他总是抬不起头来。神的儿女，神让我们过的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让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取得突破，然而仇敌却想要压制神的百姓，带来各种的这种错误的概念，带来很多的灵力的捆绑。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刚刚读到了，说这个以利加呢非常的爱哈拿，第五节的后半句说的，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大家注意看，是谁不使哈拿生育呢？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原文非常的非常的给人印象深刻，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关闭了哈拿的子宫，耶和华关闭了哈拿的子宫，叫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句话当中应该看到的，记得不是说神不喜悦哈拿，或者神偏待人，他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人，所以他不给他这个领域的突破。你要记得焦点永远都不是这里，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一位知道我们现状的神。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哈拿在他的这个想要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没有看到突破，这个贫瘠这个荒凉是什么？是神所知道的，因为是耶和华使他不生育。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认定这是神暂时所允许的一个状态。或许弟兄姐妹，你也在你的心中向神也质问过，或者甚至抱怨过，神啊，为什么长期以来我的这个领域没有突破？我知道你有主权，可是为什么你给了别人这个和那个而没有给我？为什么我看到我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这样蒙福，或者这些夫妻同心的信主侍奉神，一起带着孩子来到教会，而我的先生而我的太太却 如此的刚硬，长期以来不肯跟我来教会，甚至我来教会的时候他还要数落我，他还要刺激我，他还要这样的贬低我。主啊，什么时候我才能看见我身上的突破？是不是我们有过这样一种完全不理解，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的神他知道你的现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所以哈拿这个时候他心里很苦，但是呢，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想要寻求突破的时候呢，他可以选择很多的道路。如果你长期看不到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领域的突破的时候呢，有的人呢会选择什么？会选择放弃。就像我说的，好了，我大概就是这样了，我改变不了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神也把我就定成了这样的一个命运，你就放弃了，这时就正中了魔鬼的下怀。也有的人甚至向神去挑战，去质疑神，时候到了可能更甚者就远离神。我们甚至还可以凭着这种我们的这个血气出头，有人去讽刺我，挑战我，然后呢一提到这个的时候，我马上可能就爆发出来，我的怒气，我的这种苦毒都出来，然后凭着血气去行事。我们看见哈拿这个时候并没有因为这个皮尼拿的刺激站起来跟他打起来，或者是说去向他去回话说你有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老公爱的是我不是你，也就这样的，没有跟他这样去斗起来。这个哈拿没有选择用这种血气去出头，他开始看到他这个一直盯在他的这个亟待突破的这个领域，他一直看到了他很深的一个需要。神也允许他经过很多的这种愁苦在他心里头。弟兄姐妹，你有愁苦的时候，不是说证明你的生命就一定有问题，神他允许他的孩子甚至允许一段很长的时间叫我们没有看见突破。哈拿也是这样，对吧？但是呢，哈拿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在他看不见突破的时候，他没有像他的对头这样的去跟他去对立，也没有向他的先生去抱怨，对吧？我们看见有的太太会抱怨的，圣经当中说我们看见拉结看见自己弟开始没有孕的时候向雅各抱怨，不行，你不给我生孩子我就要死了。雅各也生气了，雅各说你向我生什么气，是你不生育的是耶和华不是我呀，你不生关我什么事，利亚都生好几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他没有向他的先生抱怨，而是他这个时候呢走到了耶和华的殿中。他们是一对敬虔的夫妻，他们上到神的殿中来向神来祷告。他找对了一个位置。当你看不到突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专注在你的这个需要上，然而你这个时候要一定要注意你的焦点，你所定睛的地方不是刺激你的对头，不是那些嘲讽你的人，不是那些戏弄你的人，而是你要走到神的跟前来，把你的情况陈明在神的跟前。我们看见哈拿来到耶和华的这个殿中，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来祷告。圣经这样说，说第九节第十节这样说，他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当时示罗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敬拜神的中心，是一个临时的地方。说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看见哈拿在什么，他在祷告。有人就问了说，哈拿是不是第一次这样祷告？弟兄姐妹，你认为怎样？哈拿是不是他第一次祷告求子？我深信他不是第一次祷告。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没有看见突破，你不要去说这个人一定是他不祷告，他不求所以没有得着。我们不要很轻率的给人一个建议说，嘿，你要多祷告，你不祷告怎么能得着呢？你要知道，也许这个人他日夜都在为这个突破来祷告，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我们要小心，哈拿一定为求子这件事情祷告了，一定是祷告了多次，但是呢从结果上来说他还没有看到突破的到来。奥秘是属于神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他的这个以前的祷告当中， 他的这个焦点跟这次祷告的焦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并不太理想的出发点，我们的这个祷告的动机，对吧？如果我们是哈拿的话，我们可以怎样祷告呢？也许一个人可以祷告说，主啊，赐我多几个孩子，皮尼拿有儿有女，比如他有两个孩子，主啊，我要四个，我要压过他，让我在我的仇敌面前，对头面前可以扬眉吐气一番，我一定要压过他，主啊，你一定要给我赐我孩子。也许他可以这样祷告，对吧？或者他可以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了雅各，等会儿我们会提到利亚，他和他的妹妹，他们是展开了这种生孩子大战一样，说我要孩子，要孩子为什么？我可以得到我丈夫的宠爱等等，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可能的出发点。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的这个祷告的出发点呢，常常是我们自己，说主啊，给我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为什么？我想活得更舒服一点，比如我想过得我想要怎么说呢，摆脱这样的困境，我想过得更好，或者我想得到更多经济上的报偿，我的生活更加的滋润一些，过得更舒适一些，我想要更大的房子，我想要更好的人际关系，好叫别人对我更好一些等等。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焦点呢，如果没有放对的话，会成为一个有可能没有看见突破的一个原因，没有看到突破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哈拿之前是怎么祷告的，但是至少这一次与他以往所有的祷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这次他祷告了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说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呢，这时候碰见了以利，有一个误会，以利说你怎么喝酒了。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祷告的这个态度非常的迫切。他祷告的时候虽然声音没有发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的描述，可以通过看见这个祭司以利已经到了对他有误会的程度，说你喝酒了。你可以想象他的这种他的投入，他没有发出声音来，但是他的这个嘴唇这样的一个，还有他的表情，他的热泪，让人一看这个人处在一种极度迫切的祷告的一个状态当中，让人看甚至误会说他是喝酒喝醉了。他的态度极度的迫切，来到了一个他没有退路，我必须要迫切的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有很多种态度，你可以是机械式的祷告，每天都祷告一样，好像落了它就不太对劲，把它一定要补上，但是呢心里可能都没有触动，没有负担，有可能。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迫切的祷告，看见突破。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圣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十八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大家注意看重点，在后半句说，于是妇人就是哈拿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因为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开始去吃饭了。能吃是一个好的迹象，是吧？很多有的人吃不好饭是因为他没有胃口，没有胃口也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心情吃饭，心中太多的愁苦以至于茶不思饭不想，对吧？弟兄姐妹们，你们吃的还好吗？我知道你们吃的很好，所以恭喜你们，你们的大概愁苦不太多。能吃饭是一个神给的，他去吃饭去了。第一开始我们看见他的先生怎么劝他，给他好的，都给他那么好上好的东西，双份或者更非常好的东西给他，你为什么吃呢？他先生也非常爱他，说有我不比你有十个儿子还好吗？我多么爱你，怎么还愁苦呢？但是如此这样说，哈拿还是不肯吃饭，他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去吃饭去了，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有人就说，哎，哈拿祷告完了，可是撒母耳还没有生出来，为什么哈拿这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种祷告是一种通透的祷告，就是你祷告完了以后，你知道你有一个很大的确信，我的祷告已经达到了神的宝座前，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有的时候我没有这种确信，我祷告之后心里还是觉得不够，这时候你不要停下来，继续的去祷告，继续的去寻求，直到祷告通透，你的祷告你已经确信达到了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哈拿毫无疑问这个时候他的祷告他已经确信达到了神的跟前。所以当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一个 一个这样不一样的祷告已经带给他生命有突破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突破，它的开始不是发生在我们看见那个结果的发生一样，像发生的时候，就像哈娜一样，他的这个突破是在他这个祷告以后就看到了一个突破，不是看见撒母耳出生以后。我们看见他在祷告当中怎么样，已经得胜了，阿们，他在祷告当中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他的这个祷告当中学到，我的祷告差在哪里，欠缺了什么，我该如何更加合神心意的去祷告。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的这个带来这样一个突破的祷告，他第一个特点是他非常的迫切，但是呢与此同时，还没有到这里啊，与此同时他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内容还不一样。我们刚刚读到了说哈拿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求神来眷顾他，赐他儿子，对吧，这是他祷告的这个中心的内容。但是后面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第十一节后半段，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要把撒母耳献作拿细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有讲述了关于拿细尔人的一些个规定。这个拿细尔人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身份，他呢是从这个对象上来说，神是把他当成了一种恩典，可以说是大开一扇恩门，向那些原本并不是在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家族当中的一般的以色列人都开了一扇恩门。什么呢，如果有人有奉献的心智，可以选择你自己来做拿细尔人。你可以设定一个期间，你心里许一个愿，神呢，我要比如说我要半年的时间做拿细尔人，那你这六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分别为圣出来，说我这六个月期间要遵守神所规定关于拿细尔人的规定。什么呢，第一个怎么样，很有特点的，不拿剃头刀剃自己的头发，保持头发一直长上去。然后呢不怎么样，不喝甚至不摄入任何的葡萄制品的东西。你会看见严格到一定的程度，不单单是不喝浓酒清酒不喝以外，说所有的连葡萄制品都不能碰的，对吧，非常的严格。然后呢不能触碰死尸等等，要保持圣洁。这是一个神已经在那个时候让我们看见，隐约的看见了神他是一位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给所有有心智奉献自己去服侍神的他的子民已经打开了一扇恩门。这是在拿细尔这个制度上显明出来的。然而我们看见哈拿这个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说他要把他的将要出生的儿子当做一个拿细尔人来给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哈拿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祷告。他没有说神啊，我要把我的儿子献给你三年， OK， 三岁以后我再把他要回来接到我家里来，他服侍你三年，没有，他也没有说十年或二十年。神说他怎么说的，他说神呢，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我终身使他归于耶和华。然后在第一章的28节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归于耶和华，终身归于耶和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极端的一个祷告，就是已经自己一点点的保留都没有了，我把他终身归给你，永远让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哈拿的祷告，看似是非常极端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今天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祷告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祷告。罗马书的12章1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分别为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想要什么样的祷告最蒙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乃是这种毫无保留奉献给神的一种祷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显不出什么我的特别来，好像这个人非常的了不起，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样一个看似极端的哈拿的祷告，是一个神的子民该尽的一个本分一样的一个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这个祷告是一个你能一个人能够向神做的一个最合神心意最讨神喜悦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你也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在寻求突破的时候，不管过去你为了什么样的理由目的来求这个突破，但是今天你有这个权利做一个选择，说主啊，我今天不再照着我个人的需要以我为中心来求这些我渴望的突破，主啊，今天我要把这个求来的突破如同哈拿求来的这个撒母耳一样，主啊，我使他归于你，使他终身归于你，让他来服侍你的旨意，在你的国度当中被你来使用。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然而主啊，我并不是想让我活得更潇洒或者更有魅力，主啊，我想要有更多的年日来侍奉你。我有更健康的身体，主啊，我可以为你跑更多的路，可以把你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可以做更多的神的工作，我不为了我自己，主啊，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叫我更好的来服侍你。你也可以向神求一些恩赐，主啊，我想要在敬拜堂服侍你，主啊，给我一个更加洪亮的嗓音，主啊，给我更好的音乐方面的才干，好叫我能够来服侍你，主啊，我不是为了让人去夸赞我有好的嗓音，我不是为了在和我的朋友去卡拉 OK 的时候更加出风头，主啊，我得到这个恩赐想要更好的来服侍你，主啊，我想要一个想要更多在经济上的突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是你可以祷告，主啊，我想要更多的在宣教上可以来奉献我的所有的这些金钱，我不是想要过为了我自己过更加舒适的生活，主啊，我想要来在你的神国里有更多的突破。不管弟兄姐妹你的渴望是什么，你今天可以有这个和哈拿一样的心智，做一个最合神心意最讨他喜悦的祷告。阿们，你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祷告带来了突破，你会看见这个结果来得非常的快。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不能说非常的快，应该说显得非常的自然，对吧？他祷告完了以后，哈拿于是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然后呢非常简短的19节20节就这样说，他们回去以后呢在神面前敬拜，回到老家，然后呢到了家里以后呢说这个夫妻同房，然后神就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一切是什么，显得水到渠成，非常的自然。这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正合神的心意，当这个祷告摸着神的心的时候，一切的事情都能够成就。这个事情成就了，你会看见神好像在等候着这样一个时刻，他并不是没有看见哈拿的眼泪，哈拿在他的面前恐怕祷告了很久很久，有多次的祷告，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眼泪。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当哈拿来到这样一个神所允许他走走走，一直走在这个荒凉，在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个境况当中，一直走到了今天，哈拿终于迫切的开始把他所有的需要和他的愿望全部都呈现在神的面前，而且他完全的奉献，主啊，为了你的缘故，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求你把他赐给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说，我正在等这一刻的到来。弟兄姐妹，神正在等你把你的祷告的态度还有你的祷告的动机回转向他，以一个正确的焦点来祷告，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必蒙垂听。在前面我们读过士师记上有一个讲到了这个士师是参孙啊，这个参孙出生以前呢，神的使者呢向他的母亲和父亲显现，第一开始是向参孙的母亲显现。有这样一个细节，你手头如果有圣经可以翻一下，在这个士师记的第13章哈，当时这个参孙出生以前呢，神带来启示说你们家要生一个孩子，当时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个马诺亚，也就是参孙的父亲，这个参孙的父亲的妻，就是参孙的母亲，是什么，也是不怀孕不生育，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呢，但是向他显现以后呢，刚好这个参孙的父亲不在当场嘛，于是呢这个当参孙的妈妈告诉参孙的爸爸说，哎，神向我显现了，这样这样，这时候马诺亚没有看见，于是呢这个士师记13章第8节就有这样一个经文说，马诺亚呢就祈求耶和华说，他在祷告，对吧，他怎么祷告的，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因为我的太太看见了而我没有看见，主啊我也想要开个眼睛让我也看看好不好，不是这样祷告的。他的祷告是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降生的孩子。主啊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但是今天你把这个孩子赐给了我们，你应许要赐给我们孩子，我没有看见你的这个应，听到这个应许的话，我想要去再看见你，向你求你再向我来显现，好指教我们该如何去配合主你的计划，将你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一位要来拯救以色列的这位士师我的儿子，怎么去配合你的计划把他抚养好，使他能够敬虔侍奉你而成就主你的计划。这是他背后的话，这是一个合人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看第九节就知道，说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快不快？很快，神应允马诺亚的祷告。所以一个祷告是不是能够成就，很大的这个因素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神所期待的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而朝着神的心意去祷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这个哈拿他在祷告当中得到了这个释放，得到了释放，他的祷告就带来了一个内心的一个得胜和突破。我在这里不由得想到了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雅各有两个妻，一个叫利亚，一个叫拉结。当时呢圣经的描述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利亚呢大概在这个外貌方面大概照拉结相比呢稍微逊色一点啊。拉结长什么样据说是很美丽，因为雅各很喜欢他，对吧？但是这个利亚呢圣经说他的眼睛无神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眼睛，总是说这个雅各就是看不上利亚。但是第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娶利亚，是他的舅舅拉班呢使诡计，最后呢好像是硬把这个利亚给嫁出去了一样。第一是本来要把拉结给雅各的时候呢先把利亚给了，结果这个洞房花烛夜结束以后一睁眼一看怎么不是拉结呢啊，后来就有了这个姐妹之间的这种争斗。圣经描述呢他们的这个争斗方式是通过生孩子啊，所以这个生孩子在当时以色列人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有这样一个细节，说这个利亚呢他这个神是怜悯他的，所以他就开始怀孕，他生了几个，一个流便生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名字，我们可以看一下看创世纪的30章是吧。拉结见这时候我们看啊，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在29章的后半段。当时呢31节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时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什么意思呢？是有儿子啊，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什么意思呢？这个孩子会带给我丈夫对我的宠爱，所以我的这个押宝就押在这个孩子身上了。然后呢后来呢说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括弧就是听见的意思。然后呢他又怀孕生了第三个儿子，起名叫利位，利位是这个联合的意思啊，是说我的丈夫呢必与我联合。可见呢他生了这三个孩子呢他每一次都在夸胜啊，我得胜了，因为我这个儿子会带给我一个突破。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照他心里所愿的，虽然他在宣告说我得了儿子我就要得宠，但是没有得宠。他又说这个神听见我的祷告，发现好像也并没有照他心意去成就，生了直到老三也没有，但是他生了老四。后来呢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于是呢给他起名叫什么，叫犹大，犹大是赞美的意思。圣经说这才停了生育，这才停了生育。所以我们常常付出很多的这种这种私意的这种努力，用这种个人的这种方式想要去成就我们的突破，但是都没有带来，我们的心中也没有始终会得不到那种安全感。直到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朝向神的时候，就像利亚一样生了犹大，这时候神在叫他停止了生育啊，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 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看见这个哈拿呢，得到了撒母耳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哈拿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赞美歌啊。我们读一下，这个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边说他因耶和华，因耶和华快乐，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是一个取得突破的人，因着这个突破而带来的一种极大的一种喜乐。因为你们知道我所说的吗？当你长期没有看见突破的一个领域，这个突破出现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和喜乐。阿门吗？是，大家经历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就是说，在你长期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突然你做到了。我举个例子，这个我第一次学会用吉他弹唱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或者是2011年初，我忘记，大概是2010年年末的时候。这个当时一个朋友他的吉他放在我家里啊，我就是好奇啊，摸了摸，在 YouTube 上面稍微学了一点，这个简单的。后来就跟着去弹唱，弹唱完以后，我竟然发现我可以边弹把这首歌可以唱下来的时候，那个兴奋的不得了！哇，我说我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事情，一直觉得我从小没有学过音乐，总是看见那些人会乐器的人好厉害啊，总是很羡慕。但是这件事情大概与我无缘，那就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当我去看见了，哎，我自己也可以做的时候，这叫一种突破。这个突破临到的时候是一种极大的一种喜乐。于是呢，我就跑到了我的邻居朋友的屋子里头，他正在做他的事情。我说这个时候呢，你要听我来唱一首歌。他说我不要听。我说不行。我说你必须要听。我强制的让他听了我。他说你杀了我吧。我说但是我不管唱的怎么样，但是那种喜乐掩饰不住，这叫突破带来的喜乐。我也可以想到我第一次讲到的带来的一个突破啊。我跟大家分享，我真的是在这方面原本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天赋，甚至是远逊于常人啊。因为这个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始终很难跨过去一个难关。但是第一次分享神的话语结束的时候，好大的一种荣耀和喜乐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发现神叫我看见了这个突破，是我自己努力了好久好久，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训练我自己，但是仍然没有取得突破的。当神开始这个使用这个器皿来做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突破就发生了，喜乐太大了。原本做不了的事情，原本荒凉的事情，原本不孕不育的一个领域，这个时候竟然成了多子的乐母。哇，这种突破一下，我们的世界被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是让我们看见了好多好多的盼望，这个喜乐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喜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种突破。第一次传福音，弟兄姐妹兴奋吗？第一次带人信主，有多少人带人信主过？哇，感谢神，很多人都第一次带人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心跳的厉害吗？不厉害，应该心跳的很厉害，因为会很兴奋。当一起最后说信靠耶稣阿门的时候，哇，那种神使用我了，我取得突破了。可能以前有人就说我不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但是呢，当神使用他的时候，他发现神使用他把这个人带到了神的国度里，他那种喜乐是从天上来的，很大的一种喜乐，这是突破带来的喜乐。我前两天跟牧师师母分享了我们这个对面这个邻居，长期以来说实话总是面对他们的时候，我有一点忌惮，怎么说？应该有一点觉得别扭，因为这个早年据说早年那个他们对我们这边的声音就特别的敏感，就常常用那种不太友好的方式回应我们啊。当然，也许可能我们声音太大，然后我们每年呢，但是都会去祝福他们，给他们送年末的点心。我是做这个的，每年我都会周围邻居送一下，我说过去一年非常的感谢啊，然后呢。今年也请多关照，这样的一个礼节送给他们 Osebo 对吧？啊，每次到对面的时候，你知道会怎样？ 其他的说，哎呀，你太客气了，不要，应该我们给你们，然后不要不要，我说没事，拿去吧，这样，哎呀，谢谢谢谢，这样的。但是到那边的时候，我会摁门铃，然后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对面的教会的人。他说，我说我给你来送，我才不。然后他说哦，我现在没时间，你就放在门口那个我的车筐里好了，你就放在那个车筐里好了。OK， 然后我就这样的放过去，我心里还当然会很不爽，对吧？我说我来给你祝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一种感觉。他说他当时在做工作，那我呢就说你一定没有在做什么事情，找借口，你不故意不见我，然后就让我这样的好像吃一个闭门羹似的。但是那天这家。他们开造纸厂是吧，那个女主人，那个老人家，我在走在街上，他突然主动找我说话，他说我跟你谈一些事情，我说坏了，是不是最近我们又得罪他什么了，然后我就有一点紧张，然后回头过去，他说那个你是学生吗？啊，我说其实我说我也在学，可是我说我是这边的牧师，我是做副牧师的。他哦马上就鞠了一躬，啊，就是很客气的马上鞠了一躬，然后那个就说到，他说啊，那个他说我一直很好奇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你要住在这住到什么时候之类的，然后我说我家就在这个上面啊之类的，就讲了很多，还聊了蛮多，非常出乎我的意外，他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所谓带着敌意带着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甚至我们有说有笑的，他还跟我就好像突然像一个老朋友在聊天一样。然后呢我也借机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有的时候礼拜天我们人很多，小孩子也多，有的时候吵到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他说哪里哪里，不会不会不会，你们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什么都听不见。然后呢反倒是晚上我们家常常不关灯，可能影响到你休息了之类的，他家确实是不关灯，这是真的。然后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们就互相的这样的啊，就是互相问候，祝你新年好啊，怎么之类的，非常的和谐。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我非常的受震撼，因为我们也在为邻居祷告，对吧？我们在为邻居主啊，求你得着这些邻居。然后呢那天我觉得特别有神的同在，从一早开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在安静的时候有很强的神的同在。我那天发现我遇到的好多的人都跟他们有一种非常融洽的一种关系，就感觉神的那个膏油膏抹在我们的这个关系当中一样，哪怕是平时没有说太多话的不太熟的人，突然就感觉那天特别的有神的大爱在这个当中，我们的交通非常的美好，然后我们祷告非常的美好。那天碰到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以为是一个不友好的对头的人，竟然主动的来接近我们，想要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想要捅破那层窗户纸的那种更加友好的那种强烈的愿望，我感觉非常的感动。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出自神的，所以在那结束那个对话以后，走在街上，我的心情非常的快乐，好快乐那天，哎呀，感谢主，太棒了，非常的喜乐，这叫突破带来的一种喜乐，弟兄姐妹，这是一种长期没有看见的东西发生的时候，突破带来极大的一种喜乐。你想经历这种喜乐的话，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会把这种喜乐赐给我们，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我们看见哈娜非常的喜乐，但是弟兄姐妹，哈娜后来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撒母耳，他说这个撒母耳的意思是他的名是神啊，撒母耳，这个他的名是神。他说呢，因为这个孩子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弟兄姐妹，在喜乐之余要向哈娜学习，第一件事也不要忘记，你所求来的突破乃是从神来的，不是我努力得来的，我知道我自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个孩子的名字里带上了神在里头。每次他叫撒母耳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我本来有的，而是耶和华打开了我的子宫把这个孩子赐给我的，之前关闭了，但是现在打开赐给我这个孩子，这是属于神的，我要把它献给神，这是一个感恩的心智。所以你祷告看到突破的时候，你在喜乐的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向神的感恩，向神的感恩，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感恩。我们看见他非常信实的还愿，弟兄姐妹，你许过愿的人就知道，许愿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种很迫切的愿望，但是一旦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考验你的时候到来了，你是不是能够照着你所许下的愿去向神来还愿？有人就说了，是不是新约时代我们都不可以许愿了？那是不能起誓，这个许愿是不一样的，还是可以许愿，但是要向神信实的来还愿。他们等了好久的一个孩子终于出生了，你可以想象一下， 哈娜等了这么久，宝贝儿子来了，可是呢，他向神许的愿是说，我要使他做拿细尔人，终身住在耶和华的殿里，使他终身侍奉神，舍得吗？但是哈娜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妇人。她丈夫说要上去献祭的时候，她说我先不去，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后悔了，不要把儿子给神，而是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后来呢，孩子断了奶以后，他真的就信实的把这个神所给的孩子带到了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向他献祭，照着他所许愿的，把撒母耳就这样献给了神。以色列人当中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先知，你知道撒母耳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神大大的使用他，从小神对他说话，而且使他终身所说的一切话呢，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没有一句话落空，是一位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许愿这个突破来自神，带着感恩，而且要把我们所许的承诺，主啊，你给我健康的身体，我就更好的服侍你，而不是说用的其他的方面，主啊，既然现在你让我恢复了健康，你医治了我，你帮助了我，让我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恩赐，这个时候主啊，我知道我向你许下的是这些要都要用来服侍你，主啊，我就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弟兄姐妹，不管过去我们有没有过食言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求神饶恕我们，但是新的一年当中，你再求这个突破的时候，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带着敬畏他的心，信实的照着我们所许下的愿望，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突破归还给神，服侍在他的国度当中。后来我们看见哈娜的这个诗篇，他的这个祷告呢，让我们看见他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这种人是要升高，人是要降卑，人是要贫穷还是要富足，荣耀还是羞辱，全都在乎耶和华。他意识到了，我虽然是一个不孕不育的妇人，但是今天耶和华与我同在，帮助了我，我就可以得到高升的机会。神把我的羞耻除去了，神高抬我，那我的仇敌向我挑衅的那些嚣张的仇敌，如今却退后蒙羞了。他于是禁不住的来称谢赞美神，而且他的这个这篇的颂赞呢，已经明显超过了一个所谓的不孕不育的妇人的关于生孩子这样一个概念的范畴，他带有一种预言性，是出自圣灵的感动才这样讲出来。他讲述了我们救恩的本质，当我们谦卑认罪承认我们是病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康健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当我们开始谦卑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原本卑微的我们，污秽的我们，原本无有的我们，神把我们高抬起来，如同哈娜所说的，他从灰尘里头，从粪堆当中，把我们这些穷苦人，这些贫寒人提拔起来，于是他充满了感恩。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想说的是，你能所能够想象到任何的突破当中，没有一个突破是比这个突破更大的。最大的突破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重生得救，摆脱了过去罪恶的生活方式，出了黑暗，入了光明，成为神圣洁的子民，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突破。弟兄姐妹，圣经说神既然把他的儿子舍了，为我们众人舍了，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你可能祷告说，这个我的所求的这个突破，可能神并不会给我，或者是对神来说太宝贵，好像我求了有一点奢望或怎样。但是弟兄姐妹，你听神怎么说的？神说他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会把万物，弟兄姐妹，万物，你所祷告的这个突破，不管是哪一个领域，都包含在这个应许当中。他会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突破都在乎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阿们，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弟兄姐妹，新年里头你要带着一个极大的确信，神必然将这个突破要来赐给你，只要我们对准我们的焦点，你要相信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在他的里头没有任何的缺乏。 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让我们站立起来，一起来向神来做一个祷告。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心意向神来陈明，我们的神就在这个时候来垂听你新年的愿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这不是一个形式，这乃是永生神在我们的当中，要透过今天他的话语，带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一个挑战，让我们不再专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虽然走过了可能很长的一段的路，看见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亟待突破的一个领域，但是就像圣经说是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一样，我们看见了神他知道一切。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的苦楚，神他知道你日夜在他的面前流下的眼泪和向他发出的呼求，神没有忘记你，神在纪念你，他在等候他的儿女像哈拿一样来到他的殿中，向神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今天要来向你求一个突破。主啊，这个突破我求了以后，我要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而且万有都是属于你，主啊，也要归于你。因此主啊，愿你照着我心里所愿的来为我成就。然而主啊，然而不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你的国度，我要更好的被你使用。主啊，我要更加健康的身体，我要我的家人能够信主，我要我的家人都起来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主啊，照着我们弟兄姐妹心里所求的，今天主啊，你就应允我们。主啊，或许我们看见结果是在一段时间之后，然而主啊，就在今天叫我们看见这个祷告，让我们有这个确信，已经达到了你的宝座前，我们脸上不再带着愁容。主啊，我们不再带着愁容，因为我们深信这样的祷告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主啊，我们这样的服侍你，主啊，有人说我们极端，主啊，我们却要把你所给我们的全部的都归还给你，来荣耀你，来为了荣耀你的名而活。主啊，我们如此侍奉你，我们相信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要讨你的喜悦。主啊，你告诉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鉴察人心的圣灵，主啊，在这个时候我求你带给我们这个信心的突破。主啊，主啊，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馨香的活祭，一个馨香的祭放在你的祭坛上，来悦纳我们，悦纳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成就，照着你国度的荣耀的丰盛，照着你宝贵的应许。主啊，在新年当中，神的儿女必然看见信实的神要将我们所心里所求的突破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神赐福给大家，阿们。哈利路亚，阿们。